对不对？我不要你懂，哎，什么叫做三种无明？来，你背给我听。什么叫做九劫？什么叫做十种劫时？你背，我不是叫你背这些法相，法相懂不懂？那是迟早你一定会懂的。可是如果你对清净法已经降到最低的标准，只有这三项，你对涅槃好不好要？你对于正常心学好不好要？你对于正常慧学好不好要？如果你老是发不起这三个意乐心，你还修行吗？对不对？讲半天，右耳进左耳就出了嘛，对不对？道心怎么发得起来？就发不起来的。所以你今天要正法，要能够成就这个清净的相应，一定要起来。如果你老是跟这三个东西相应不起来，你要厌恶自己呀，对不对？要呵斥自己的。所以要先发起厌恶的心，再发起什么部位的心，再发起遮止的心，再也不能这样子放任自己，对不对？然后你就要怎么样发起精进善根，透过这样的心发起的过程。好，这个是讲清净不相应。而杂染相应过患就是随着杂染相应，如果你常常时一直跟杂染的心，就是26个烦恼心心所相应的话，那么你就会有这三个过患。第一个，老病死。老病死就是苦，就是苦，对不对？老苦病苦死苦，根本之生。人之为大苦，就是因为有老病死，就是这样，对不对？好，这个呢，就是你要知道，只要受生，一开始受胎就开始老病死。有一个大德就看到一家人生了一个宝宝，他就触他眉头说：“哟，你家又多了一个死人。”我昨天倒是听到慧律法师讲个例子，因为他那个开示大概是在他刚接养德禅寺没有多久的时间，他就开始有点埋怨，他说啊，最近跟养德禅寺的住持在打开功德箱，看到功德箱里面都是几块、两块、五块、十块，上济一百块，要不没有看到那个蓝色、绿色的1000块、2000块的钱啊，他常住。法师就在那边埋怨说：“哇，养德禅师怎么叫剃个当席架？”以后他就安慰那些常住法师说：“养德禅师是不可能有哪一天建完的。如果你要问我哪一天养德禅师会建完成，就是大家心平等的时候，大家都见到的时候，大家都开悟的时候，养德禅师不管建到什么地方，他就是完成了。”哎呀，我觉得这开始好哎，其实就是这样。所有硬体的建筑一完成就要步向破坏，对不对？还没完成它就是一副破败相，不管是过去时、现在时、未来时，毕竟都是败坏之相。佛法叫你观无常，是叫你观的。所以没有一件事情是完成的。我今天下午在三楼准备功课，三楼就在换一台机器。记住，才前不了多时，那台冷气才刚刚花很多钱洗过，啊，洗过那个过滤的气，那发觉不灵了，不转了。啊，昨天嘛，前天那个我们前总干事，就是我们这边创办人就来，就发觉冷气不冷，他马上就自己掏腰包花钱换掉那一组的新的分离式冷气，就是让大家能够在三楼那个环境能够读书，能够共修的怎么样，有一个比较舒服的环境。你看多少人发心做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可是老是升起就怎么样，老病死生住灭坏，一直不断讲。老实讲，你要等到所有这些因缘条件能够同一个时候达到最结圆满的地步，不会的，可怜。妙老曾经在这个地方开解我一个念头，他说：“凡是世间事就没有圆满的。如果你要等什么事情到达什么标准达到圆满了，你才要怎么样？如果你的心是这种条件说，他说注定细后，这就我的话了。你根本没那个时候嘛，你就一直不断的等，然后等到轮回嘛，那重新再受生，然后重新再老病死，什么时候会同时说一切条件同个时候达到最圆满？”时间是就是不可能，就是不可能。可是如果我们把做什么不做什么依赖于这种条件的圆满跟达成，是不可能的，是不可爱的。所以老病死毕竟就是实相， 病死相，一切的升起都是纯大苦剧，不是说他不可爱，不是说他没有暂住的乐相可得，因为毕竟他就是循着生住意灭老病死的轮回一直不断在变动，这就是他的实相，不是你要他如何他就这样子，你要他不这样子他就可以 不会这样子，没这件事情的。你要常做如是观，杂染心的过患就是这样子，因为如果你在于杂染相应不能够反转，不能够转成清净相应的话，那么你就会随顺什么不断的受生，然后招感来一再来一期的老病死，逃都逃不了，逃都逃不了。每天这样子观察，还有自信苦。什么叫自信苦？最苦是不能够学佛。如果你能够再来为人，就怕你生在无暇处。什么叫无暇处？不能听经闻法，没有善知识依止，没有好的道场可以让你发起定根跟慧根。如果你这两种系都会，一直不断的转投胎都不能够成熟，毕竟还是轮回一条路，这就是无暇处。不是以为你求的人生就好了，求的人生你还有多少机会能够遇善知识，能够听闻佛法？如果你所有一切的福报不能够感得听闻佛法，而且能够成就善根，而且能够出离三藏的系三藏的系缚，能够出离三界的话，就是无暇，就是功德没有圆满，对不对？难得为人，可是功德没有圆满，又重新重来。多去这样想，你就会发起精进善根。再来，纵使你不管生到哪里去，一切三界六道四生的生处都显现无常性。底下写二十五有，二十五有就是三界啊。我们有四区，这个四大洲，对不对？啊，这个六道，六欲天，还有初禅天，还有无空啊，空宿天，四个。这总共加起来，三界六道有情的太阳大而分有二十五种，我不一一列了哈，那是属于法相，你们有兴趣自己去查啊，这个去查二十五有，这二十五有都显现什么？都显现无常性。无常性在你圣道没有成就的时候，它是有逼恼的，可是当你圣道成就的时候，这二十五有都显现真如。你要能够受用他的真如清净法性，还是要受用他的逼恼性，就看你的本事，对不对？你要有本事，你就要自己发起精进坚固的精进三根不可，要这样子转念，所有这些思维都是要转成这个念头。记住，不是要叫你从哪里躲到什么地方去，不是叫你不做什么，而是叫你要积极的集资进账，对不对？集什么？集清净善法相应，遣什么？遣掉杂染相应，让杂染能够转生，让清净能够转熟，这就是集资进账，是有道理有方法的、哦、好，这些都是第三科。第四科，如果你修学这三个清净法老是不相应，你要厌患自己这个状态，因为它会引发这四种过患，乃至于最可怕的是你学不来也不要毁谤，对不对？你觉得这一生跟他不太相应，也不因为 你不了解他就怎么样，就说他一点五四三这样的东西，这个其实是修己为缘的，这是清净不相应的过患。为什么？你只要有谤三宝的过失啊，以及修学不相应起了嗔恚心的过失，或者是一起共修，大家同师兄弟都在努力，你怎么样？你去外面去投。我记得有一次，这个游祥州游老师嘛，他说啊，从波尔发会当中中途跑掉的人，一看他都知道。怎么一看都看得到？我是不懂了啊。不过就是有这种特征，你就会发现为什么今天我读什么经，老读别人。懂，我就是怎么读都不懂，你知道有没有原因？你知道有没有原因？就是这个清净不相应的过患，就是我们所谓的业障。 就是你一根没有力量的因缘。那他有五种，他有五种不相应的过患。如果你这一生修学清净法老是不相应，下半生或者是来生会得到什么果报呢？第一个，边地受生。边地就是生到听不到佛法的地方。好，这很简单。再来，三恶道受生，乃至于阿修罗道，对不对？好，这个蛮简单。纵使你为人，人有两种可能性，你身为在家众，对不对？你身为在家众，也免不了有造无间业的机会。厌色就是你挡不住，对不对？挡不住，你挡不住去造恶不善业乃至于无间业的可能性，你挡不住。你纵使有机会出家，出家就受天人师，对不对？就当天人师，就受众人供养。如果你此生不了道，披毛戴脚还，何况你还当别人的导师，万一你跟别人所讲的法是错误的，是大邪见，那么你一个人受灾就算了，你障碍好多人跟着你一下子，对不对？到边地，到恶道受生，这个过失是很大的。好，这个叫做无量渐去，渐去就是62渐，种种忌我外道的邪见就会发起。好，所以所谓出家，当然包括所有一切当天人法师啊、天人师的这些大众，所以你也免不了这些东西。所以你这一生老是清净法不相应，然后乃至于升起而且串习很多的邪见，这个邪见到了来生还是会有发起的机会。尤其你善根定根只要一发起，那过去生的这些记忆种子又会出来。过去生你有邪见，这一生你还是继续有种种的邪见，容易发起这些。好，如果你不在人道受生，你在于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受生。他说由世间道，世间道就是四禅八定，透过四禅八定受生以后，他说若定若生，定是藏在定当中，生是升天。如果你常常修四禅八定，乃至于到色界或无色界的顶天，不管你成就那么深的定，或者定这一期果报灭了以后，你就会升到那一天去，对不对？你初禅力量更强，你就会升到初禅天，对不对？无色界的根串习的强，你就会升到无色界天。你不要以为升到色界无色界天是很可爱的，那种东西就是八难之一，叫做长寿天。因为你升到那里，纵使升到有顶天，若定若生也未作边际，中间有些字是少掉的，就是于众苦未作边际。你来生还是要受苦的，等你这个天的果报尽了之后，你来生还是要受苦的。可怜的是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很可能都会怎么样，失去了见佛的机会。记住魁寂法师的前生有一个本身的故事，就是玄奘法师在往西行的过程当中看到一个出家人，然后呢他就刚好他在那山洞的时候他就醒来了，醒来之后他就问说，哎呀，我要去供养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早入灭了啊。他说啊，我要继续入定，等着什么，等着弥勒佛再来的时候我再起来。他说别了吧别了吧，你往此往东去，对不对？你看到那边有很多宫殿楼房的地方，去那边找个妈妈去受胎，我回来度你出家。这就是魁寂法师的前生因缘。记住啊，你入定太长时间乃至于升天的果报，你会最可怕的事情还不是长寿没有机会听佛法，而是会错过见佛的机会。这是很可惜的事情啊，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是过患，非常大的过患，常做这样的过患的思维。好，这边有五个清净不相应的过患，你要知道这样的结果是不可爱的。天天在修法的时候去观想，所以你以为修法很难吗？修法就跟打妄想一样，经常就是照着法要叫你那样的想，你就这样想。或者你把今天的默学的录音带变成一个法带，你就常常听，每天就听一次，听一次你就跟着想一次，心里面会真正发觉，哎呀，如果这样子因这样的果，实在不甘愿，对不对？啊，不甘愿你要怎么样？啊， 发起精进不退的善根嘛。所以你还是要怎么样，回来定课要照做嘛。老实讲，修行就是反复重来，只有熏习。哎呀，当你学过一次之后，你就觉得熏习是很有保证的，因为呢，一粒耳根永成道种，是不是这样子？恶法是如此，善法也是如此，所以绝对没有枉费功夫的嘛。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念，每一个观察修，每一个思维修，每一个法要的用功都要怎么样，种植，懂吗？那个用心要精，要纯，要不夹杂妄想，要因重，这个心很重要。我再讲一遍，你修法的心要种植。什么叫做植？什么叫做品质？品质第一个就是无间，无间就是不要夹杂妄想，不要夹杂妄想，专心一致的去做那件事情，去想那件事情。你越专心一致的去思维那件事情，它在你阿赖耶识当中所熏的种子的力量会强。不管你懂不懂哦，懂当然更好，哦，懂当然更好。好，我们说一了义不离不了义，就是要把你今天真的能够于心相应，能够跟甚深秘密意相应的东西，要多意念。啊，那个菩提种子的那个善根，那个力量会很强，所以无间力是很重要的。好，再来一个就是因重心。好，因重心就是说，人家修五戒十三业都可以升人天，我今天修菩提的善根，一定怎么样成就佛国，成就佛土的果报，成就佛道的果报，对不对？是只是时间的长晚近远近而已，所以你要相信这一定可能的，对不对？只管耕耘不问收获，就是用功。好，所以因重心是这样。再来施则，施则力，对境界的时候你要去用时间换取空间，在你想法跟你发动造作中间要有一个反省的空间，修行跟修养就要看这个时间能不能够掌握，这就是施则力。你要知道你是可以有选择的，对不对？你可以选择我这个念头怎么样，怎么样转换，怎么样灭去，怎么样转变，这是你可以选择的。每一个念头，每一个观念的改变的那个契机，就是你今天转念成功，转世成功的机会，那个就是慧根。慧就是检择，检就是施则力，思维正法要，然后呢检择正行，跟杂染不相应，跟清净要相应，这是施则力，要用上功夫来。再来修习力，修习力就是修三摩地，心要定下来，定就是止息你过去的习惯，不要随顺你过去的习惯这样照做，这就是定，先定，定下来，不要冲动，不要随着你的习气发动，这就是止的功夫。那慧就是用你学过的正法要来观察，来决定我要怎么走，我要怎么做，这就是修习力。修习力就是止跟观的力量。无间、因重、施则、修习，就是修法的品质，四个要件。你能够在这个四个要件上很精纯，你的法要就会有力量，那就会有力量。好，再来，这就是清净不相应的过患。好，那么以清净见能成办，才刚开始做的事情，你才刚开始上路，还没有尽其功，万一就未调未顺而死，那不是不甘愿吗？对不对？所以以下这边有五个以清净见能成办，你要对这件事情要心生厌患。厌患怎么办？还是要发起清净三根。记住哈，观修出离心这五门的法要，就是要发起精进三根，对不对？精进三根就是要有善法欲，就是要清净善思，听闻正法，如理思维，法知法相，然后呢善安住涅槃的功德，烁烁意念，就这样子发起功德，记住吗？这样就上路。好，上路了以后还是有这五种事情会令你不可爱。哪五种事情？第一个，若舍不为，不能自作。什么叫做不为？请各位旁边注明一下，如果你今天修行，可是修的不是正法，修的是戒禁取，就是苦行或者是一昧的禅修，这些都是什么？戒禁取。 跟修行刚好违背的出离道。这出离道是外道所教不正确的方法，这就是不为。不为，再者不为的第二个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才开始受了戒，才开始受了戒，比如说这个你受了八关斋，八关斋现在都很方便，八关斋对不对？都没有叫你在寺院住下来，回来之后看到家人吃鸡腿，哎呀还不错呢，然后一直在等等等等等，看看什么时间可以过了，然后开始可以去吃肉，就是这个心。来，不要喝，你过午不食就要守那个斋。所以当你发的那个心，你不能进其功，常常串习那样子小戒可舍的习惯，就是这个若舍不为，不能自作。你已经在三宝面前发了誓愿说要完成的事情，如果你老是爽约，老是做不到，就是若舍不为，不能自作。广泛很多这样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我们经常讲很多的善法，很多的愿，发愿要在三宝面前自作事，这很重要。你有没有说出口，有没有发漏，是很重要的关键。你自己心里面这样想，做不到，哎，就算了。如果你老是这样子姑息自己，你的善根发不起来，你的善根发不起来，你长养的只是懒惰懈怠的习惯，这刚好是跟这个善根相违背啊。若舍不为，不能自作，这个意思。好，再来，于所于事非请他为，能成半故。属于不该做的，你当然不做，对不对？违缘的东西，当然要不去相应，这是第一点。其他事情该自己做的，一样也少不了。现在我们很多很简单，到了七月要诵经给你的过往的亲人，然后呢，你就掏一点钱去庙里面给那些寺院的比丘尼。你们帮我念经，我就去赚我的钱，这样对不对？你会有供养三宝的福德，但是对于这个善功德你是不相应的，懂吗？地藏经告诉你，你今天修行，为什么你的往生眷属能够得其利益，是因为你成就善根，你有功德发起，功德当作七分，你得七分之六，你的往生眷属得其七分之一，是你自己善根要发起，你的眷属才可以分担你的功德，懂吗？否则如果你是请别人代替你做，你有福报，福报也不见得好，福报往往是我们今天得到太过的福报而障碍修行的原因，反而不见得是好事儿，反而不见得好事。供养就是清净心供养，功课自己做，金币你们拿，夏威夷我去，对不对？要正涅槃，无我家己去，啊，不跟你跳我去，娶某啊，我就负责行李，然后洞房给别人，这样不对嘛，对不对？关键当然是自己做嘛，那就是所于事。真正要正涅槃有关系的事情，那就是自己要做，那是饶不着别人帮你代劳的。你如果没有相应的功德，你根本没有办法去回向啊、发愿啊，这些东西都不可能的。所以你要看看你自己有没有善功德发起。如果你没有善根的功德发起，你说要做什么事都很难的，对不对？好，这是这个观念要正确，这是正见的关键。好，于自心未定清净，必不能解脱众苦。如果你修这个法，做这件事情，还是这么百般的心不甘情不愿。心不甘情不愿，像有一位名人啊，他叫上流什么，最后一个字是美啊，什么美，这样子。那个人他说学佛的，他也经常在媒体说劝人家要多念阿弥陀佛，然后他说他捐了1000万给众台禅寺，最后又要了最后那一张台资250万回来，因为他生活要掉头寸。有这种事情，说我也随和，那是很麻烦的。这就是这个事，你做了是做了，可是心不清净，心不清净，那你的功德也很难成就啊。这是这个意思，不能，毕竟不能懈多懈不重苦，是还是有福的，还是有福报的啊，还是有福报的，可是就是打折扣的。可是我们今天要的不是福德，我们要的是功德，功德就是那个善根的力量，对境界不被拖着转的力量叫做功德。而不是福报，福报都 展现在资粮道上面，对不对？那是必要条件，充分条件是不错的，可是真的自己生殖受用的是功德，是善根的功德啊。好，这是这个。好，更可怕的事情，如果你今天做了还没有完成就退转了，你常常没有波罗蜜就退转啊，你退转的因缘多，那你过去先所造作二不三业的种子必不会坏，不会坏的，它就是等什么？等机会发芽，预缘就会现行，预缘就会现行。所以你今天上了路还没有尽其功，会有什么祸害呢？就是过去所造的恶业的种子呢，会等待发芽，会等待发芽，你就不晓得缘会不会具足而现行，这个是没有把握的，这是没有把握的。好，这是第四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所有一切的功德一定要到什么？一定要到清净心发起。什么叫清净道？清净道就是凡圣观，就是出果。无学道就是阿罗汉，无学最究竟的果位，非得最起码到清净道，究竟到无学道才怎么样？才能够证得，证得是自己亲证。你还没有证到这两个里程碑，毕竟就是还是会退，懂吗？如果你没有证到出果阿罗汉，你毕竟会退三恶道，所有前面的过患都会聚缘发生，一样事情逃不掉，一样事情逃不掉。所以也就是说，我经常在我的所有的课当中，我定一个最简单的里程碑跟修行的目标，这一生啦，这一生能够就近承办无学道当然是很好的事情，可是我说啊，出国，出国，证无生法忍，妙老一直给我们弟子定了一个标准，就是这个事情。这一生，你至少要做到跟他相似相应的功德。那有没有办法做得到？他老人家为我们保证，可以。有许多前辈也证明可以。你用这样的功德成就你的回向发愿，那就是斗定泥干，很简单，绝对你的保证。我们不需要去赌。不决定的因素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对不对？用自己的精进善根去完成这件事情。好，因为所有一切的善根都一定要到清净道或者究竟无学道才有办法证得所显，你没有到这两个关卡，没有到这两个里程碑，所有的功德都会怎么样？反复重来，而且是归零重来。当然你过去是跟学习过，你是会学得比别人快一点，可是还是要重来的，没有占便宜的地方。乃至于过去如果你熏习的是邪见，是不正见，那么重来的很可能是重来这种东西，对不对？你在醒觉的时候就已经过了大半生了，还要重新空掉过去所学的，再重新学新的东西。如果反复来再一生可以从好的开始，那还是不错的，万一还是要先练习一下过去不好的经验跟串习的三业，然后再来归零重来，那你这一生永远不太够用啊，不太够用。那天那个本音法师讲在家律仪吧，他就这边算好，纵使你命都很好，二十岁可以出家吧，对不对？纵使你命很好就可以活到八十岁，可是你最有用的时间扣前扣后能够有真正十年好好用功，难得啦。问题你那十年能够用功达到出国啊，达到不退转位吗？如果你反复都从这个点开始重来，请问你到哪一生才能成就？对不对？恐怕等到驴年，根本没那个年，你骑驴子也到不了那个地方。好，经常这样子想，经常这样子想。好，所以修行就是什么？你要做即时进账，于学士论告诉你的方法就是这个，每天这样子想，每天的定课就是这个，早上发愿，用普贤四大行愿发愿。用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发愿，用药师佛十二大愿发愿，对不对？发了愿之后呢，晚上就拿这个想法反省你这一天的三业，反省这一天的三业，然后诚恳的洗涤你的心，不要有掉回，不要有掉回，对不对？然后呢，再来反复重来，反复熏习，决心我一定要完成，用无间心，用因见心。起发起施责力，发起修习力，成就一切的善根，就是这样。所以所有这二十个 三三九，对不对？十九、二十，最后结论就是非得自己发起精进兼顾不可。然后呢，由作意思维比相，比相就是这二十项，反复思维二十项，心生厌患。即于此相多所作故，烁烁的再反复思维，心即厌恶，就这样子，厌恶即厌恶，部位即部位，遮止即遮止，厌恶什么？厌恶杂染的相应，清净的不相应。部位什么？部位杂染相应的过患，部位清净不相应的过患，对不对？遮止什么？遮止半途而废，遮止半途而废，学习般若的习惯，般若蜜的习惯，般若蜜就是尽其功到彼岸的习惯。什么事情只要是善事，只要是善法，要就尽其功，时间再怎么长都要有耐心，要有耐心。修行是要靠长远的善根啊，长远力的坚持力的善根，这是要你兼顾这个心，这个心能够坚固的发了起来，你上路就会有力量，有力量。所以其实修行没有什么太取巧的方法，这就是真实的一个法要，真实的法要。出离心是在这样的地方修的，所以这种出离心的界定是从缘起三杂染观，然后呢两重缘起，对不对？顺逆两重观开始，然后由这样子来安住其心，知道如果你顺这三种杂染，就会有以下的过患。反过来，烁烁思维要发起厌恶，现起部位，遮止什么？遮止杂染的相应跟清净的不相应，烁烁的中途退转，中途退转，在极致进藏这条路上，决定不能够中途退转，要遮止这件事情。反复这样子把这三个心发起来，这三个心就是我们曾经看过的那三个智慧。好，这个部位现起智，过患随观智，厌离随观智，合这三个就有欲解脱智慧发起，就这么简单。这二十啊，这二十个相，二十个相就是思维的角度，这二十个思维的角度，思维的观察修的法要，烁烁你要这样的作意升起这三个心，你就会心对境而不受其害，这叫做心解脱，熏习心解脱的善根，然后发起精进不退转的善根，懂吗？这个法要就是这样练习的。好，这一段我想就先讲到这啊，然后上个礼拜我有一样东西很重要的跟各位报告的。首先，我上礼拜一直记不起来，在《瑜伽师六论》当中教导奢摩他毗婆舍那，就教导三摩地非常重要的一位尊者啊，就是优婆居多啊，在《瑜伽师六论》提到的。我上礼拜一直想不起来那一位，我上礼拜一直想，就是想到宾头卢尊者，因为我们经常拜忏或早晚课都会供养他。因为他是佛陀交代他要受后世啊后世供养的一位阿罗汉尊者。那么教导三摩地非常有名，在瑜伽师的论，在部派佛教时期的经典当中都一定会提到这位尊者，叫做优婆居多尊者。这个尊者很长寿，而且很善教三摩地。本论很多的法要都是从那个时候集结下来，所以弥勒菩萨、无着菩萨在集这一部论的时候，多处提到他老人家教导的法要，所以他算是相当早期阿含道，尤其教导杂含止观非常重要的一位大阿罗汉尊者。那这个是提出来给各位征信用的，因为这个人士是在部派佛教史当中很著名的一位尊者，是有历史可以考察的。好，那我们上礼拜谈到道非道，有没有谈到道非道自见清净那一段，各位翻出来，那个地方就是告诉你，我们有些时候会把定心的杂染当作是观自升起的善根。我们说有十种染心会让我们起了增上慢，为正说正，为德说德。那我这边呢，请各位拿起你们上一次的笔记，
然后标示道非道，何谓非道？就是根本不是亵渎道，你把它当作是亵渎道善根的发相，就是错把这十种定心的发相当作是思维真如、正德真如的善根发相。哪十种呢？哪十种呢？我一个一个解释哈，你们找一个空白的地方把它抄下来。第一个就是见光明，见光明有两种光明，一种是真正像日月星光或者是灯火化学或者是萤火的光芒那种光啊，那有禅观经验的人都会见到。你纵使在很暗的地方，你眼睛闭着或眼睛张开，你都会看得很清楚，这也是属于所谓的见光。所以见光有很多种，有人甚至会以为自己见佛光等等的，这个广义而言都是叫做见光明，这是第一种光明。还有第二种光明就叫做法光明，会突然意念起过去很久以前曾经背过的东西啊，或者一个印象会浮上来，当然是属于法义的相关的东西，这也是属于光明。好，那么这种见光明不过就是一个定心的发相，而且你不用太深的定，只要差不多欲界定、味道地定，通常就很容易会发起见光明的相啊。好，这个东西而这种光明相，记住它不刺眼的。那如果你会发觉刺眼，那表示真的外面有灯，可能车子啦，或者是人家突然开灯啦，什么东西的，或者有些时候有某一些声音也会让你以为会有光明，其实不是啊，都是你自己心里的感受而已。好，第二个就是智，分别智，智慧的智，你的智心会发起。什么叫智？就是对于一切五蕴法的分别，你会变得很敏锐。比如说你的嗅觉会变得敏锐，触觉会变得敏锐，这个听觉会变得敏锐，视觉会变得敏锐，这叫做明色分别智，会变得非常的敏锐。而这敏锐也是你定心发起会有的现象，它也不是神通，它也不是真正见真如的本事，不是。那么过度敏锐的六根反而会让你疑神疑鬼，以为你见到什么，你或许会见到可能旁人见不到的东西，那很可能只是你过度的敏感，过度的敏感所发生的，这叫做明色分别智，太过于夸张强调这件事情，因为你过度的去专注这个能力，这个能力是会被训练的，啊，是会被训练的，它也不是真正思维真如正果的发相，啊，不是。好，第三个喜，那么在经论当中讲喜，有小喜、刹那喜、即喜喜、踊跃喜，很多很多，不管，反正喜就跟我们很高兴一件事情一样。那刚才也有学长问我，全身很酥麻，那是下面一个清安。如果你常常时啊，喜是一种心理感受，我们不谈太多哈。反正就是别人吐你痰，你也不为什么不高兴，对不对？别人骂你脏话，你也不以为意，反正你就不太会跟别人计较，啊，乃至会觉得哎呀，你这叫无聊，你会觉得自己好像隔得很远。卡关说跨背修他什么事情惹不上你，对不对？你会有这种都是广义的喜心，由小到大，由普遍啊，由普遍相啊，这个都是喜心。那清安就是从头到脚，可能有些是部位啊，有些时候是右半边，有些时候如果你经常一边酥麻，有另外一个可能性中风啊。那如果你是全身部位性的发生那种很舒服的身体的感受，那个叫做第四个清安相。清安相，那么清安相会让人爱味，爱着其中，会很希望坐意到那里去。尤其下一支香再去打坐的时候，你会希望，这一次我要到什么状态，你就会对那个状态有一个期待，有个染着心会发起。啊，我想有打长香经验的人就会知道。好，这个是第四个。第五个是比喜还要更维系，是属于心乐。刚才那个喜啊，是有身体的觉受， 啊，会有身体的觉受，啊，涌动的觉受。这个乐没有喜那样的涌动，会比较更平静，可是很舒服，啊，非常的舒服。那个是乐，啊，觉观喜乐，心一静，那个乐，啊，那个乐可以说是会让你感觉朝闻道，夕可死矣。你会有这样子，你现在要你死了，你也没什么。你也没什么遗憾，你都会发生这样的心，你会以为啊自己见真的开悟了，见道了，不是那个，不过就是禅心所当中禅之里面的乐之，啊，那喜有身受，乐是片身的心受，是一种思维而得到的乐，喜是生理的感受。清安更是属于生理的。好，这是这几个，我想我只能这样描述，因为是属于觉受上的东西哈，我只是写下来。如果你有这一类的感受，那通常都是属于这十种定止观的杂染心所。那当然，在四禅波罗蜜也把这十个心当作是定的功德相啊，定的功德相。但是你染着这个功德，就会一直不断在里面，没有办法去修。正观啊，这个是问题。好，第六个八相是圣解。圣解就是什么呢？就是铭记不忘，记忆力会变好，背过的东西不容易忘，一目十行等等，这些记忆力会变得比平常过去都还好很多，而且呢对你熟悉的东西会有什么，会有好药心。可是这个好药心会一直让你执着，而且串习让你得到这种感受的那件事情，你不喜欢去碰别的东西，懂吗？你这样检查就知道了。如果圣解心会让你在每一件事情上都会有平等好药的心，那是善的，那是功德相。如果这个圣解心发起会让你特别，因为你对这个经济的牢嘛，什么事情都往这边钻，什么事情都往这边钻，对别的东西不熟悉的东西就不好药，那心会有不平等相。如果你心会发生不平等相，那不是善根，不是好的东西啊！你长久在，当然这也是善根是不错，可是你过久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好事儿，因为你没办法进步啊，乃至于发起增上慢，这是问题。好，第七个侧立，侧立就是弦会绷得很紧，绷得很紧，会克己取证，会过度的要求，不只是要求自己，会要求别人。墨学经常会有这个问题，侧立过度。会有侧立过度的状态，因为自己觉得很恳切嘛，啊，就快到了，就快到了。可是告诉你，你通常你感觉就快到了，行百里半九十，那剩下那一公里是最长的。所以要从欲界定到未到地定，未到地定是很难到，但是很容易退失。你每次就觉得哦，我快到未到地定了。一念心，前一念心到，下一念心就不见了，啊，你就很气很气，然后再来，你越毛起劲要去挣这个东西，越挣不住，这是反侧力的效果，啊，因为这个心跟调回相应，啊，这个心跟调回是相应的。好，第八叫做现起，现起其实也是一种念根的发相哈，不过这个现起是不自在的。就是会有这一生串习乃至于过去生串习的印象会发起，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如果现起境过度频繁，我都会建议你一定要多把自己的心安住在自己所选择的善所缘上面啊，而且要多用深沉发出声音啊，心念耳朵听，然后呢明明白白去数算思维，要刻意作意，取代什么？取代不自主的现起的境界。你现起境界是根本把握不住，它来它就来了，来你也没有办法说它要去就去啊。所以现起就会有，因为我们都以为观的成就，观的成就就是现起，就是圣解现前嘛，这就是观成就。比如说你观水片处。 你睁眼闭眼，或者你观落日观，你睁眼闭眼，落日悬鼓在前，对不对？献箭不忘师，这也是这个献起的作用。可是如果你的献起不是作意而来的，是不作意它就不自主献起的，那不是好事儿啊，长久不是好事。会发起表示你做官的能力是有的，是你过去生练习过这个善根，你有这个能力，所以你何事修官，修官也容易升起现前。可是如果你现前的境界是不自主的，不自主的，那不是好事儿。过度的粘连在这个地方会障碍你的善根继续进步。第九，舍。舍就是什么？舍就是不作意，中立的态度，对什么事情漠不关心，漠视，不在意，这不是正确的舍。舍是事事关心，做了就放下，这是正确的舍。而错误的舍是觉得万物挂不上心头，他乃至会用禅宗的公案，哎呀，我人从百花过，片叶不沾身，我笑一个，对不对？拿起来闻一闻，放下就好，什么好事不沾身，咱们你还有沾不沾身，表示你身还在嘛，对不对？乃至说我现在已经到达一丝不挂的地步，哦，你身体还在嘛，表示你还有身见，你还有我见在嘛，哦，你还有这等事啊，等你朗月下山再来找我，对不对？你一直不断在我见当中，一直不断的串习，那老是在那边转，这就是舍，这就是舍。舍是能行能舍，不是你不行然后只是住舍，没有舍可以住，舍是无住相可得的，懂吗？舍不是有一个东西可以住那里，我就可以跟万法不作伴，对不对？什么事情挂不上，没那个事儿，没那个事。舍就是行舍，渐行渐舍，我做了就放下，对不对？不来我也不会去求，就是这个是正确的舍的心态。好，你有相似心，可是它不是正确的善根。好，再来是欲。欲当然也是可能善法欲，就是做官的欲，做官的欲。比如说你最近在修什么官，你就会刻意的在随时随地就这样做官，不随顺因缘，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会强力要求。这跟前面的策力很像，可是欲是一个比策力是比较勇猛一点，欲是比较维系比较长远一点的东西，那这个是欲，欲心。那这总共加起来有十个，我再念一遍，你们对一下。光明、名色分别字，那个我们那个不要跟那个名称混，我只是讲字这个东西。然后喜、安、乐、圣洁、策力、现起、舍，还有欲，这十个差不多未到地定，尤其初禅，这十个功德就会很明显，就非常非常明显会发起。那么很多没有学习过的人都会把这十种善根发相当作是见道，见道其实不对啊，各位知道。那这十个每一个都要乘上三，为什么？因为你会发起三个细货的杂染心，在瑜伽师论叫做见上、慢上还有爱上，三种禁律心。见就是我见，慢就是我慢，爱当然是我爱。好，我见、我慢、我爱，你会增加这三个心所。你会见光明，以见光明而升起慢他；你会爱光明，染着其中。每一个定心这十种功德的发相，你都会升起三个杂染心跟它相应，所以就会有三乘以十的发相。懂吗？每一个前面的定根发相都要乘上见上、慢上还有爱上。见就是觉得我有了，我正得了，对不对？我相应了，这是见。慢就是哎呀，我能够这样的相应，我比别人厉害，这是慢。爱就是一直沉溺在里面不肯出，不得出离，这就是爱。懂吗？一个是我得，一个是我高过于别人，一个是我爱在其中不想出离，这三个心会随着每一个定根发相而随之而起。而我们整个修行，在上次我们 讲到通达作业的部分，就要对治什么？对治我慢惧行心，有没有？那是五上分节的最后一个，五上分节的最后一个就是把慢，那个增上慢都要放下来。慢就是有所得，凡是你只要有一，你只要有所得，你就会慢过于他人，种种粗的、细的、大的、小的都会出现。修行最后一分就是要断掉这个东西。但是如果你在定根发相会升起这三个心，细惑的心不容易自己发现，不容易自己发现啊。那所以为什么我们修行需要有老师帮你观察，就是这样。因为这三四种心发生的时候，通常当事人是不自觉的，不自觉的啊。除非你今天闻思功德很强，对不对？你今天自己会去不断的反省，不断的反省，你反省的力量要够大，才有办法挡得住、遮止得住这些过患啊。这些上次倒飞到那个部分，墨学没有补充完的部分。好，剩下十分钟，我大概总结一下今天所谈的东西哈，包括这八次所谈的东西，各位要把它拼凑起来。那拼凑起来大概哪几章是有关系的？我想今天这一章是补在哪里？补在第五次的那个明驱入部分，对不对？所以那个总表大概来讲，你就是以第五次为蓝本，有没有？第五次为蓝本，第五次那一次的表的左上方就是涅槃为上首的十法转，有没有？就是这个，各位写个标题，那个就是涅槃为上首的十法转。右边那个思罗圆满堪忍机论善有为一，那十个是能熟谢德慧成熟的十个次第。好，底下明见次明驱入明正果，这个是我们所谓的正法要的道次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就把这个道次跟阿含道止观对位也可以啊。你自个去对位，我曾经也对位过哈，你自己对照一下。然后呢，今天墨学跟各位报告这个部分呢，你就把它填充填在明驱入的部分，把它更圆满，对不对？这就是法要了。好，那我们正法行就会从明见次干跟你讲，怎么样修正知，怎么样修厌离，怎么样修善修智厌聚行详，这十个，我今天算是讲的算详细了哈。好，再来，你要善安住涅槃道，有五门二十相会发起，对不对？那次第每一样都有功课。啊，每样都有功课。那功课呢，各位就要依第六次那张表。第六次那张表的上栏就是十个对治位，有没有？十个对治想。啊，从在家位修不净想，到远离闲居位修十想，总共有十个想。啊，这个广分别每一样东西都是各位要用功的部分，用功的部分。好，那么第六次的下面思维真如有没有？底下由通达作义第五门的第三个思维真如，我们不是在第六次的表上面写四谛十六行的地善巧吗？有没有？在地善巧那个地方，各位就把它填上去，用我们上个礼拜第七次的那张表旁边，你就写地善巧的旁边，你就写三支七清净十六观智，知道吗？三种片支，七种清净，十六种观智，就在这里思维真如，所谓思维的部分。而用这十六观智思维，就是要印可四谛十六行。四谛十六行是我们要印可的真如，而思维的善巧就是这十六观智。啊，所以上礼拜的十六观智就是补充在思维真如思维的部分，而真如指的就是四谛十六行，而思维的技术就是十六观智。各位懂我意思吗？好，这样你们去把它拼起来啊，就是我们今天整个要学的正法要的道次，有没有问题？跟各位学长报告的部分有没有问题？好，这个礼拜的功课有两个哈。第一个就是把我刚才最后跟各位总表所说的那张大表，你自己回家把它画成一个线性图，就是步骤啊，一个一个详细的步骤，因为那张表应该会很大啊，我白板是没办法替各位画的啊，你们自己就把它 找一张序列图哈，线性的把它排列下来，那就定功课。啊，每一个栏位就是你要去做一点什么事的啊，可能是文所成会的所在，诗所成会的所在，或者是修所成会的所在。啊，那哪个部分以后我会补充什么材料，就会跟各位讲。啊，那我们就会慢慢慢慢拼凑成自己的这个法要的这个蓝本。啊，你就自己用这个笔记当做一个钢架。那说说你自己大概知道以后，因为我的责任就是帮各位抉择法要嘛。那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么拥挤的环境底下真正带各位真的实作，所以实作恐怕要等未来有因缘。好，我们先把这些道理跟方法透过讲解的方式跟各位说明啊，说明你们自己也大概去想象吧，或者你自己能做的话，因为多半都是思维，也不得什么利害关系的，所以不妨你自己就回家真的在静心摄心不乱的情况底下，多把墨学跟各位所讲过的思维观察的内容多变成你的念头。修行就是把修行 墨学就用妙老常常讲的话，他就跟打妄想没什么两样，只是把你打妄想时间转生了，然后用那样子的心换成什么正念正知，然后呢去增上你的菩提心跟出离心还有空心正见，如此而已。修行不要谈得太玄，它就是这样子啊，改掉你思维新的习惯，三业慢慢转成清净，修行就成功了，功德也会发起。那由这样子的因地，你果地要求什么回向发愿，都是很简单的事情啊。各位真的要自己用功。好，我们先回向之后有问题留下来再问。